对，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一次不在我们课程记录里的会议。什么叫不在课程记录里的会议？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教材。原因很简单哈，就是在我和大家上这个新造人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自己在学习。那我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哈，我不会课前去做课件啊，然后过多的准备什么，我不会。那我想学的时候就在学，那我然后上课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是正常在和你们一起看，和你们一起看所有的内容哈。现在可以听到对吧？声音可以听到吗？可以听，你就在聊天里面回一下。好的。所以我本身呢，不会像别人一样去准备很多东西，我是不太准备的。那今天的这个聚会比较特殊哈，特殊在什么？特殊就是在于我今天和你们分享的是上帝告诉我的一些启示。原因是我们可以更简单的去认识上帝，并不用那么复杂。我不知道大家哈，就是我在认识上帝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搞得很累。就这些年，我觉得我好像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要是能考大学，说其实跟考大学的这个力量，考研究生的力量也差不了多少嘛。就是把所有学习的力量都拿出来。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在生命中真的渴望到我想得到那个样子。如果有一天上帝让我明白，他说孩子，你跟随我并不是考大学，因为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如果每个人都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他就不是现在这个光景了。所以他在让我明白，就是很多的内容教会教导对不对，其实也对，只不过他不是现在所需要的。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聚会已经开始用线上了对吧，然后我们用手机然后我们可能会发语音，然后发录音，所以大家现在这个更新的状况呢，其实应该更多的去学习用这些电子设备，然后听到我们的分享啊，然后内容啊，信息啊。那教会的信息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信息呢，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面临的一个最佳的最快速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不是说神的话有问题啊，而是说解开神话语的人，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所领受到的适合神百姓的方式是那样的方式。但是现在的时代变换了，对吧？与时俱进嘛，我们国家都要讲你要与时俱进。那现在这个环境下，现在我们面对的所有的问题，然后人心的这个状况，那要怎么解决呢？那神的话在这个时代，就现在，他会有一个现在的解开方式。所以神的话很有意思啊，他有。我有那段时间，我就会觉得神的话像洋葱，一层一层剥开，都不太一样。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句神的话语，它面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经历，那它所解开的这一层一层呢，都不太一样。但是不是这个洋葱都是这个洋葱？只是不是同样的一层。那有一段时间我在听一些信息，我觉得很困惑啊，为什么总觉得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对的，但有一些内容又觉得不对？为什么？因为今天上午我把一节圣经发在我们的群里面哈，我特意发了另外一个不是和合本的翻译，因为和合本在翻译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对吗？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明白什么叫谨守。那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我觉得它特别好翻译的。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所以他把心换成了灵，因为原文就是灵。因为我们以前的心呢，就是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是和上帝切断的那个灵，就是人自己的灵，已经没有源头了。所以中国人讲什么心灵，心灵对吧？心灵美指的就是你的心，其实就是你的灵的所在之处，它不是心脏哈，它指的是你灵的所在的位置。 他说你得了心病了，不是说你得心脏病了，对吗？我们中国人古的时候的古，从古代就说，哎呀，他有心病啊，心病需要心药医，他指的是你的灵出了问题。那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的灵已经跟永生的神的灵切断了，我们这个灵呢，就等于依靠自我仅剩的这一些电量在不断的耗损。那当我们现在回到了主耶稣的生命当中呢，神就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灵里面，将这个永远和上帝接通，这个无限的像他一样的生命放在了我们的这个灵里面。那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灵就和他合而为一了。所以这个版本翻译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而是能力、仁爱、自律的灵。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信徒跟神连接以后，其实我们生命中是充满了能力的，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对吗？所以我们凡事都能做。我提醒一下大家，主日聚会请不要迟到好吗？我不想重复的说我刚才说过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对认识神，他需要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态度，对吗？你这个主日聚会公司开会你都不会迟到，随便主日聚会也是一样，当然有特殊情况可以了，可是还是你的心其实神是知道的嘛，把你的时间调整好了。我再说一遍，我这边没有 PPT 哈，没有那些总结的东西，我们之前有一些 PDF， 但是我们现在这一课没有，我放到哪儿你们就看到哪儿就好了。所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指的是我们有能力，对吗？所以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里面的。然后其次我们有爱了，仁爱的意思就是爱，仁爱为什么他要加个仁爱呢？说这个爱是出于人心的，不是我们这个一撇一捺这个人哈，而是仁者，就是美好的、柔软的，是从这个里面发出来的爱。所以他特别强调，中国人特别强调仁爱啊，在我们的古代的很多文集里都能看到，中国人不太单讲一个爱字，他会讲仁爱。所以爱是从这个美好的心，这个善良的心，从这个仁义的心发出来的，所以是仁爱。还有就是自律的灵。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传道他非常的紧凑，对吧？他从早到晚，甚至于半夜他有的时候都不会睡觉，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行程安排的很紧凑，他知道他要去到哪里，他要干什么，他要做什么，所以他自己是一个相当自律的在完成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会落入到一个框架里面，有一些人是信主以后呢，他不明白什么叫靠着神努力，所以他依然靠着他自己，就是过去没信主时候咱们怎么努力，现在咱们还怎么努力。你要知道你那个努力对不对？对的，可是你没有永活的能量在你的里面，你会耗尽了，所以做到一定程度你会枯干，会劳累，因为你没有后续的供给嘛。所以这样的一部分基督徒会很劳累，另外一部分基督徒会走到一个极端里面，他们说耶稣都完成了，然后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安息吧。你要知道安息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你的内心是平静安稳的，安息是信心的果实。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救赎了，你过去的所有不好的这个生命脱离了，现在进入到美好当中，你心自然就会安息。而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放轻松，是平静安稳的。但是这个就像你有能力赢得一场比赛一样，那如果你真的心里相信结出了安息的果实， 你所发出生命的力量，就是你的自律性会更加强。这个强大是以前你所不能企及的，你以前可能想这样活，想这样自律的去活，但是你使不出这个劲儿，因为你心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恐惧、担忧，还有自己的这个无能为力。但是现在靠着耶稣，你已经明白神住在你的里面，基督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使出来的力量会更加的强大。就像保罗所说，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因为这是靠神的恩所成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给你的救恩，如果你真的活在一个 信心的这个生命里面，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已经完成在你的里面，相信基督耶稣在你的里面，相信你的罪得赦免，从此你可以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你应该使出更大的力量，这种力量都不是你自己要用的，而是在你的里面就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力量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是教会要求你要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灵修啊，可是现在从被动变为主动，而且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不会停息的，你会发现你里面那个火热程度就像火把越烧越旺一样，你会自觉的自律的起来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了。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教会总是在，就像甘家新牧师所说的哈，要不然就极左，要不然就极右，对，要不然靠着自己不明白什么叫靠神，一顿狂做，要不然就是哎，主我都已经完成，这是耶和华的征战，然后我们安息吧，就什么都不做，躺平就在那干等啊，或者做起来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微小的，你要知道那个只是你知识上知道，你的心里并没有得到那个能力，如果你得到那个能力，你就起来会去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会做更大的事，对不对？因为圣经里说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他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版本的翻译，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活在基督里，你有一种自律的能力会从你的里面生出来，你会越来越强，这种自律会成为你的喜好，会不会成为你人生真实的一种活着的方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大家稍等一下哈，那我们今天叫意图读懂心造的人，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些图片哈。大家能看到这个图片吧？有意思，这是我临时找的一个图片哈，我管它叫亚当。为什么叫意图读懂心造的人呢？其实就在这里，大家明白，我们信主以后哈，上帝是不是已经把我们造好了呀？他在创世纪里面怎么说的呀？他说是不是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一个人，就是亚当。我不知道大家的信仰状况是什么样子哈，因为其实我们的事工的呼召并不是去培养一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其实我们的事工的呼召是去做罗马书八章十九节的这个经文哈，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密码都是819，就在代表说这是我们施工的呼召。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群里面有群公告，所以我们看一下，我给大家读这个哈。那在创世纪一章27节，那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走的活物。可是27节他说的很清楚，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上帝其实造了一个什么，造了一个亚当，就像这样造好了。但是造好了的亚当他有没有活过来啊？先造好的亚当是什么样子呀？是不是就是这样躺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上帝把这个人造好了，这个亚当，当然有一些图片是用泥土啊等等哈，那我没有找到一个泥土可以躺着的人，我就找了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呢，是这样造好了，然后他就躺在那儿，可是他还没有灵，对吗？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是耶和华神像在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过来。所以 当亚当被造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它是有血有肉的，它是完完全全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还没有生命。你看啊，我们中国人会说，人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就活一口气啊？当这口气没有的时候，躺在那儿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死人。所以上帝造好亚当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什么叫死人？就是没有生命嘛，他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他什么时候有了生命呢？是神向他吹了一口气，对吗？有了气，所以他有了生命。所以当这口气吹进来的时候，他的血液就开始循环了，这样循环他就活过来了，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做神要造他出来让他做的那些事情，管理天上的鱼、海里的鸟、地上的走兽，对吧？还要生养众多等等。所以神起初造好亚当的时候是这个样式的，然后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过来。那这个就变成了上帝和我谈话的一个开始。那很多基督徒会这么讲，他说我没有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智慧，对，我没有聪明啊，我没有知识，我发不出生命的光，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胆量等等哈，就你能听到基督徒说很多这样，我没有。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不认识神造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上帝把你造好了，你看到了吗？你什么都有，你有血有血有肉有骨，你已经完好的被上帝创造出来，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他有什么你就有什么。所以对于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是按照神的样式所创造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刚才我有念，神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所以上帝造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男生这些女生，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你是和神一模一样的。那你说我跟神一模一样，可是我为什么活不出来呢？很多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活不出来？我觉得我仍然还是愚蠢呢，我还是没有力量，我还是胆怯，我还是恐惧，我就是爱不出来啊，那我还是这样发脾气。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灵要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今天早上我听一个聚会啊，我听着听着我就听不下去了。虽然说他们的事工在网络上做的蛮大的，可是讲的我就会觉得一头雾水，就那个话哈，你是懂了的人吧，听了还是懂；不懂的人吧，听了还是不懂。他们就在讲这个被圣灵充满，我就在想，这么简单的事儿，为什么讲这么复杂呢？你看这个人在那躺着，他什么时候活过来？耶和华神向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活过来，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的身体就像神一样，神已经恢复了你按照亚当所创造那个样子，而且比亚当还好，而且这个灵就是他的气也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了，这个时候你就活过来了。但什么是这个灵进到你的里面呢？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让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可是这个灵，我当时上帝给我解释这个时候，我就发了一个问，我说天父啊，这个灵是什么？好抽象啊，它进到我的心里。神就让我想到一个心脏休克的人躺在这里，他需要接受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是不是心脏激活呀？或者叫心脏起搏？是不是医生或者是救护的人员会去按压这个人的心脏？当他心脏被按压正常跳动起来的时候，他的血液全部流通，这个人的气就倒过来了，然后他就活过来了。他把这个画面放在我的大脑里，他在告诉我，孩子，一个心脏的人是已经像我一样了，我的所有的生命都在你们重生得救人的里面，但是你怎么激活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和我一样的生命呢？激活你的心脏，而我吹的那口气就是激活你那个心脏。当你心脏开始跳动的时候，我所有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流通。我说这个心脏要怎么激活呢？神就让我想到一节经文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神在告诉我，我激活 你自己激活你自己心脏的方式就是去默想你的心里柔和谦卑。哇，当时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当我开始默想柔和谦卑的时候，就像我的心脏被挤压，那个心脏从没有跳动的那个状况开始蓬勃的跳动，然后我所有血液里面的血管里的血液就开始正常的流通，然后我就有一口气倒上来，我就从这个画面里坐起来了。上帝告诉孩子，激活你的心脏，不断的默想柔和谦卑，直到你的心脏开始跳动正常，也就是说直到我们的基督徒开始恢复一个正常的生命。你开始认识神的话，理解神的话，懂得神的话，这个就叫一个被激活的人。所以我们看第二幅图哈，所以当时我就画了一幅图，就是这幅图，这很长时间以前画的哈。大家看到哈，心脏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当我们开始默想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就被激活了。一个激活心脏的人，他的血液开始流通。圣经里说的很清楚哈，我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财富和尊荣。所以当你开始活的时候，你的生命自然会活在长寿无病里面。现在很多基督徒身体是有病的，我要告诉你，你没有活在基督里。基督来不是给我们医病的，医病是为了要见证神的爱，见证神是神，见证神的能力。真正活在圣灵里的人是没有病的，因为我们和神一样，和耶稣基督一样，他没有病，我们就没有病。所以医治不应该临到基督徒，医治应该临到外邦人。为了要向他们见证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是爱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忍心我们被疾病折磨。所以当我们活在被激活的这个生命里面，就是当你心里柔和谦卑，持续不断的默想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活过来，活过来你自然就会知道你的右手有长寿，也就是说你生命就会活在一个长寿的状况里面。为什么在右手，我们右手有长寿？因为我们经常使的都是右手嘛。那右手的用处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明我们第一个在我们的生命中呈现出来的就应该是长寿。那长寿的条件不是说让你活着岁数很大然后一直得病，那个不叫长寿，那个叫难受。长寿是让你无疾而终，让你身体很健康，很有精力，而且寿命又长，享受你的生命，叫长寿。那我们的左手就会结出来财富和尊荣，原因是什么？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创造能力，因为神说得获财的力量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自己就会充满了创意，你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工作，怎么样做这个生意，怎么来应付现在的问题，所以财富应运而生的点子就会在你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得到的生命。那这就是因为心理柔和谦卑被激活了以后我们看到的。那很多基督徒就会说啊，那我们信主要怎么信呢？那我是不是要读经，要祷告，要参加各种聚会？其实我有反复和大家说，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反复参加聚会。我看到很多事工，他们把这个日程排的啊，真的就像当年我们读书一样啊，为了要考试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哇，非常劳累。其实大家要明白，我们信主就像耶稣说的很清楚，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如果信主搞得那么疲惫，那么劳累，这个其实不是上帝要让我们进入的一种生命。所以当我们开始真的心里去默想我们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你的血液是不是就开始在你的血管里流通了？那个血液是什么？每一个血细胞都是神的爱啊，是因为神爱我们，造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的生命都在血里面，对吗？圣经里在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血细胞都在诉说神的爱，而神的爱是那么巨细无遗，他将一切的应许和他的心意，他造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活的方向，我们现在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全都放在圣经里。他让我们知道应当怎样过生活，面对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此生的意义，巨细无遗的告诉我们了。而这一句一句圣经的话语都是神的爱，它都在你的血液当中。 所以当你开始心里默想你柔和谦卑的时候，你心脏激活了这个上帝造你的这个人，那个圣经的经文会在你的里面活化出来。其实在这个方面，当上帝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坎儿，我说那我就不用读经了吗？上帝让我明白，他说孩子，你读了那么多年经文，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明白这些经文的真意的？哇，我恍然大悟，我和很多信徒不太一样哈，我越来越不去参加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聚会啊，然后听到啊，那我现在的面儿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逐渐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而且我也懂有一些人讲的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我在之前在分享里我就说过啊， 有很多东西我就是懂，就是信徒可能说一句话，我听他一个声音，我就是明白他的生命在哪儿，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直到上帝让我看懂这个图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你读了这么多年圣经，那些圣经怎么在你心里活过来的，你怎么开始知道他那些真正的意思的，不再像以前似乎是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似是而非的。我在想，对呀，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呢？神说，当你开始持续不断的你在想，神就是爱，我就是爱，你在想我心里柔和谦卑，孩子，那个时候我的经文在你的里面活化了。这么多年你看的经文什么时候知道是真意的？就是当你心里真正的开始，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柔和谦卑，主啊，你是爱，我就是爱，我就要这唯一的种子，所以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开始激活了，我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为什么我讲我不用 PPT， 我也不备课，包括我看的东西，以前看很多很多的这个牧者的书，现在我看的真的比较少，面说的比较窄了，是因为我开始真的懂那些话语的意思了。我以前用那么大的力量，我都不懂神到底真实的意思在说什么。其实你懂不懂，你心里是知道的，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用上这个力量，话语的力量，你心里有没有底，你自己是知道的。我就会发现，对呀，我就是开始明白这个圣经的真意，我当和一个人说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经文就会从我的里面跳出来，它不是以章节的形式跳出来，比如说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二十九节，它不是以这种章节跳出来，它就是以神的话语，整个话语就从我的里面跳出来，是那个意思跳出来，我就知道神在说什么，所以它这本圣经在我的里面成为一个活的，哇，活的是如此真实，所以神在告诉我，他说孩子，我的爱已经在你的里面，我的爱就是把我的话语全部向你展示，都在你的生命里，都在你的血液中，当你读圣经读到那些话语的时候，是为了要印证你心里来的感动，所以他把我读经的观念给颠覆了，我以前会认为我读了经我才懂，而现在不是，我是根据我心里的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引导，时刻与我们众人同在，对吗？这种感动在我的里面，而我怎么的印证这个感动是来自于神的呢？那个经文就会直接跳回来，就圣灵给了我一个感动，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思路，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紧接着圣经的经文就会从里面跳出来，就从我心里就跳出来，然后我就会手机检索，比如说有时候检索关键字等等，我就找到了这个经文，我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感动是印证神的话语的，所以神的灵和神的话语永远是一对儿，是不能分家的，神的灵来就是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但是他让我们想起来的方式并不只是我们认为的那一种方式，去读经去聚会，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印证他的话语。哇，我就在想，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神说让我明白，他说孩子，你要知道这一切激活你生命的方式都是去不断的默想，我心里柔和谦卑。那我以前会认为我柔和谦卑是对人的一种态度，对吗？可能我们对人说话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使用敬语，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否在尊重别人啊？那我想的都是和人这一面。直到有一天，我早上在读安多列的一本著作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经文，他说你们当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哇哦，我当时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我说天哪，原来如果我们没有温柔就是柔和的意思了，那如果我们没有柔和谦卑的心，我们连神的话语都是领受不了的，所以当时我就明白，原来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柔和谦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的心里不柔和， 就是你不是真正的寻求，真正的渴慕，放低自己，你连神的话也是听不进去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的仆人啊，神不希望我们去跟别人做这些辩论和争论，因为这是空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神的话语来是来帮助和建造我们的。但是为什么总是看到有一些辩论啊，这样说那样说，但有些辩论是对的，因为我们要极力争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道嘛。在犹大书里面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极力的争辩圣经的真意。但是很多的时候有些人其实他都不是在争辩真意，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他的里面的心需要被更迭，在柔和谦卑里面。我记得我在最早的时候就分享过神的欺凌啊，在几年前神就不断的在跟我讲神的欺凌，神的欺凌。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图，耶和华的灵在以赛亚书啊十一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的身上，这第一个是就是那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在这幅图里面，上帝告诉我孩子，神的欺凌就是在你身上如此展现的。当你的脚，也就是你主，我们没有脚是不是就站不稳啊？当你开始心里默想你柔和谦卑的时候，你的心脏被激活，而激活心脏以后，上帝首先会带你回到神是爱，神是光中。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行走的最基本的标准。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爱中行走，我们自己就不可能活出一个真正稳定的生命。而神的爱带来的就是神的光，因为整个世界是黑暗的，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黑暗，比如说你的疾病，你的贫穷，你的情绪，你的恐惧，你的无助等等，这些都是在黑暗中。而神的爱，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救赎，给你的应许，给你的能力，给你的他新的生命，就是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这一切都是会发出光来的。所以神的儿子是在光明中行走的。那我们当我们开始不断的开始默想神是爱，神是光的时候，这就是耶和华的灵引领我们进入的第一个状况，它就会结出我们的身体往上嘛，从脚到腿，你开始行走在神是爱神是光当中的时候，你的思想和行为就会结出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还有知识。所以大家对这个神的欺凌不明白的，你可以回听我讲的神的欺凌哈，因为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这个世界人都在寻求，但是它是有限的，它就像一个线段一样，你这个线段就是就算是你是100厘米，你仍然也是有限的。可是当我们接在耶和华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就开始无限度的延伸，起码像一个射线一样延伸，是单方向可以延伸了，它就不再是一个有限的线段了。那当我们开始结出这些能力的时候，我们真正开始敬畏耶和华，就是你真的我心尊主为大。你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会表现在很多的方式，他不会随便乱讲话的，更不会妄称神的名，他也表现的形式太多了，比如说你的聚会，对吧？然后你的着装，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都在生出敬畏神的心，因为你活着就是神的代表，你真的明白我与神同在了，你的心里对神的那种爱慕，对待他那种敬重，同时这个畏惧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真的是至圣的，你不想去玷污他，你甚至不想去抹黑我们的神。当你生出敬畏耶和华的心的时候，你这五点就像直线一样无限度开始延伸，你会发现有一些思想，有一些做事的能力，有一些你不懂的知识会在你的里面应运而生，真的很奇妙。你会觉得哇，以前我怎么都不懂，我怎么这么学这么懂，我都看不懂，可是现在我就都懂了。它不是指的是你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知识，而是指的你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开始结果。为什么神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做，就是因为当耶和华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它会生出来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和知识。这个时候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会生出敬畏之心，所以从此你的生命无限度开始延伸。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笔记哈。 我希望把这幅图讲得明白一点，这样的话你们就不是那样的迷糊。从这看啊，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们以前在上库里的心造的人嘛，我这个启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他那儿来的。他让我明白，他说我的一切的生命都在你的里面了，你不用上十八节课，一个图你就懂了。所有心造的人不就在讲你的身份是什么吗？然后你要怎么活出来吗？那从此你要明白，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只要开始激活在你里面的那颗心脏，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自然流淌。而怎么激活那个心脏，就是开始昼夜默想我的心里柔和谦卑，直到你的生命开始进入到一种什么平稳的状况。什么叫平稳的状况？就像我们人活着，你的喘气儿、呼吸都是很均匀的，你很舒服，对吗？基督徒也有很多舒服舒服啊，就是当你开始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束手无策？你是不是无能为力？你是不是心里充满了恐慌？你是那么的飘摇不定，心里面是那么的慌乱，那么杂乱。当你的心里开始真的进入平静安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脏开始跳动正常了，也就是说你默想柔和谦卑有效了。好，大家看到这幅图，这是最早的时候我得到启示画的图，这是不同的时间段画出来的。那最早的时候神就在告诉我孩子，神是爱，神是光，是耶和华灵给所有人最伟大的种子。当你开始不断默想这句话的时候，它就会长出什么，就像那个发芽一样哈，这个种子就会长出这个根，根呢上面就会开花和结果，而开花和结果就结出来的是什么？长寿、财富。那财富上面，上帝让我明白，构成财富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实业，一个是投资。构成长寿，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不吃，一个是摄入，一个是非摄入嘛，就是你要怎么吃。所以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真的很无知啊，就认为神住在我的里面，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真不是那样的。所以很多疾病是因为你无知吃出来的。那比如说像糖尿病是典型的一个疾病，那神不是说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啊，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他医治了我，我不定罪了，然后我这恩典，我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我吃多少我也不胖。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荒唐的，它是神圣的。我们的生命应该让世人看到，感觉到很神奇，同时又感觉到那个生命那种所活的一个状态是不能企及的，而不是让人觉得我们很荒唐，就像迷信一样。哇，这什么人一群呢？那这个就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了。所以神是爱，神是光，开会结出这个干儿，这个枝干，而枝干会生出我们的财富和长寿。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开始播下神最伟大的种子，就是神是爱，神就是光。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心里真的是柔和和谦卑的，也就是说你的心是平静安稳的，就说明什么？他已经开始长大了。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当你开始默想你柔和和谦卑的时候，神会让你逐渐回到神是爱，神是光中，他会让你明白天父爱你，孩子，爸爸爱你，你的天父是爱你的，生命中所有的黑暗，我的光都会照亮你。所以当你开始默想柔和谦卑的时候，神就会把你引导回他这个最伟大的种子。不管是这句话还是其他的话，你心里会感觉到神爱你，他对你的爱是如此的坚定无比，你心里会呈现出那个伟大的爱在你的里面越来越深的被感动，你会真实的经历到神对你的爱，从而你的生命去愿意发出这个光芒。什么是光芒？你就是愿意把神的话语和别人分享，你愿意去医治别人，去拯救别人，愿意去和别人在患难中同在，愿意去安慰那些人，去帮助那些人，对吧？甚至去接待孤儿寡妇，然后给他们那些贫穷的人钱。你愿意把你生命中这些东西分享出来，你更加的愿意，这就是神的爱在你的里面感动了你，从而发出来的光芒。请问举手的是有什么话要说吗？还是你摁错了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也可以在那个文字里先打出来。好，那有一些人就会问，那我 我梦想到这个什么程度，我才知道我生命中开始长大了呢？你要知道，当神的欺凌在你的里面结出来，就是说你发现你开始有智慧，你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这些东西是你以前不曾有的。你现在心里就是知道，哎，这个事情我就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你就能看透这些问题。别人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在教会聚会吧，很多人就说哇，那个人生命多好啊，然后你看教会施工多大，哎，你就会觉得奇奇怪怪的，心里就会觉得不是那样，你有另外一种理解程度。而这种理解程度你也可以说是通过各种观察得到的，你也可以说是你心里的感受，无论如何你就是觉得他们说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心里就是有那么一种引导是那么清晰，这就说明智慧在你里面生出来了。因为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啊，你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些新的思维，就是聪明就在你里面生出来。王信举手吗？我看你不断的在摁举手键啊，你可以先留这个文字在聊天的里面，我可以打开来看。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有录音的哈，所有的聚会都是有录音的，就现场的聚会都是有录音的。那有一些地方我的录的效果不好，我就不会再放上来了。嗯，那通常效果比较好的都会有录音，那线上的聚会都是会有录音的。我讲到聪明哈，你就会觉得你有些思路开始解决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哇，我就知道应该这么做。那谋略是什么意思？谋略就是代表你不光知道怎么做，你还知道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应该怎么来处理，怎么来分析，并且你有能力去参与其中去执行，在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识你都是具备的。这样说大家可以理解哈。所以这个就代表神是爱，神是光，在你的里面结出来了，就结出这样了。然后它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向上面发芽长出来，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对不对？像长出来下面的这个杆儿，然后就向上开始分叉长出来，而所分的叉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长寿和财富。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大部分都归在这两类里面，这是人活的最重要的两类的基本的事情嘛，所以在其上在不断的开花结果，开花结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我这边写到可继续向上分支，就是如果你结出这个五个方面，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它就会继续向上分支，但总是一对一对的，因为神造的全部都是一对一对的嘛。啊，你看我们的手，也是两只手，两条腿啊，都是一对一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根，就是没有神是爱、神是光的根，这些就无法长久的生根发芽去上向上生长哈。因为神说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去生根建造嘛，所以有很多人就见到一点成果的时候，他就会扔掉这个种子，他会发现哎，怎么好像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呢？是因为你丢掉了这个种子，种子要在你的心里持续生根。那有一些人就会问，那我也想了神是爱、神是光，可是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结不出来呀、啊？我就生命没有改变呢，事情还没有改变。所以我最近也听到有些人说啊，就是哎呀，我这么努力的信主，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休息。我在想，如果你觉得你那么努力的信主，你很累，你要休息休息，大凡就是你的步骤不对，其实，因为我们这种累啊，不是劳心伤神的。我们这种累可能肉体上会累，心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挣扎哈，甚至有一些觉得难过的时候啊，悲伤的时候，你不管你是为你自己的生命状况，或者是为众教会，我现在基本就很少为我的事情悲伤，因为我觉得我生命中没什么悲伤的事儿，都挺好的。那我的悲伤和气愤点是来自于教会，我不知道到底教会要怎么带信徒，怎么才能信明白。有时候去很多地方服侍辅导很多信徒，看他们生命终究没有一个质的飞跃啊，我心里真的是又气然后又悲。那这个时候我也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我知道我们是凭着信心而活的嘛。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段，最深的种子呢向上生长是需要最长的时间的，但是它一旦长出来就会一对一对的表达出美好，毫不费力的塌陷你所有生命中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去读安德烈·麦克这本书叫毫不费力的改变呢？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都没有明白应该怎样去信主。其实信主它的根源就是从默想神的话语开始，而且是昼夜默想神的话语。 模糊的地方，你回去听，再听录音就好了哈。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听过我以前的分享，其实你可以回听一下我以前的分享哈。你要找到分享的精髓和根源。其实信主的规律我已经跟大家讲清楚，就是种和收的律，你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你种神是爱，神是光，你只要不断的默想，昼夜默想，就是播种嘛，它就会结出来，神就是爱，神就是光，而你所有生命中的问题真的会轻松的迎刃而解。但是一部分基督徒做一段时间看不到效果他就扔了，你不需要扔，你明白吗？你把这个种子留在你的心里，就是像女生怀孕一样，你把这个胎保住了，你别瞎闹，怀孕就是怀孕，好好对待这个情况，直到什么日子满足了就会生出来。所以下面的是我的一些记录哈，我给你们简单的念一下。早餐我早晨的时候领圣餐，父启示我饼啊，就是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气。中医讲也是父吹进亚当生命中的那个神的治理。这个饼呢就是光，血呢就是爱，生命流淌就是神的爱。你要昼夜的去默想，神就是爱，我就是爱。身体呢便会彰显神就是光，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会发光的，无论是皮肤发的荣光还是身体的荣光。黑暗呢就指的是比如说你皮肤的问题，身体的问题，你的疾病的，贫穷的，无知等等等等的，全部都会褪去，因为光已经照亮了你。那心脏的人的身体有了，如同亚当被造一样，吹进去的那口气就是柔和和谦卑。所以大家明白，其实神说我那个吹进那口气，那口气其实就是神把自己的心给了你。圣经里在讲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他把他的心给了你，那口气就是柔和和谦卑，吹进去以后你的心脏开始跳动，就是柔和谦卑使你的心脏开始跳动，你就开始活过来，你的血液里流淌的每一个血细胞都是神的一句话，你心里就会明白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过。你怎么能知道那个是神的话语呢？就来自于圣经的印证，你那种感动，那种感受，你那种行为，那种思想，就是来印证神的话语的，它和神的话语在圣经里的话语是相互印证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被激活了，对吧？当你开始默想柔和谦卑的时候，你的心脏被激活，全身的血液就是爱就开始循环了，身体的光就会自然的发出来。这种光不管你是指的你有影响力，或是指的你生命中真实的发出什么光芒，或者是你彰显出上帝的能力，对吧？基督徒会说一些我们按圣经里的话语啊，说的经常很多人也听不懂啊，被圣灵充满。其实很多人被圣灵充满这些话，包括教会里有很多词哈，是不同派别的基督徒理解这些词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其实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去讲那些圣经里面固定的所使那些套话，因为我讲出去以后，五个教派的基督徒，五个背景的基督徒理解那句话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我更想把这个话语的真意讲给大家听。那这就是这幅图哈，我已经把这幅图讲完了。为什么说一图读懂心造的人？你要知道所有的生命都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有神的生命都已经在你里面了，因为基督如何你现在就如何。从此你不要再说我没有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智慧，不，都在你里面了。那你说我怎么活出来？ OK， 你开始默想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开始默想我心里柔和谦卑，直到你开始领受到神对你的爱，他安慰你的心是如此真实，它触碰你的心，它释放你的恐惧，它让你那些无定向的思想开始得到安定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了。当这样开始不断的激活一句经文的时候，第二句经文就开始激活，第三句经文就开始激活，第四句经文就开始激活，逐渐整本圣经在你的生命中全被激活了。所以好像之前我们那个蔡珊姐妹有翻译过一本书，应该是安德烈·麦克的，叫《刚硬的心》哈。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出自这儿，就是我们不信。你不信就是刚硬的心嘛。那我们现在做了一大堆的步骤，你进食，对我讲过，进食就是为了去除自己的不信的。我现在是第三天进食哈，我仍然在进食的过程中。那我昨天就在想，我说主啊，我现在没有觉得我哪个地方不信呢，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可是我就是想进食啊。后来我又心里又有个想法，就我觉得是圣灵在跟我讲话嘛。 那如果你没有不信的话，你就应该像耶稣一样行走啊。那为什么有些问题到你这还会卡住呢？我说对，那我就还是有不信，所以我正常还是会去进食啊，因为进食是为了制服我的肉体，让我活在信当中嘛。那你怎么能信呢？信心是神话语结出来的果子，是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才会生发出信心。所以信心是因着你昼夜默想神的话语稳定在你的里面而结出的果实。那你说我怎么能够昼夜默想神的话语呢？是你心里真的柔和谦卑啊，你承认你不行，你渴望活到一个上帝造你的样子，但是你达不到，你渴望把这个问题解决，可是你解决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你不行，这就是你谦卑的开始，并且你愿意寻求神他自己那个真实的解答的方法，这个就是柔和了嘛。所以当你具备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具备你柔和谦卑心的条件的时候，神的话语开始在你面前呈现的时候，你才能接受。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当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嘛。但是现在不是牧者，有的时候当然传道人分享的不清楚，把大家带跑偏，那神自己会处理这一部分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嘛，我们的主人会管我们啊。可是就是传道人他分解的意思在跑偏，他那个神的话语没有错嘛，他也是照圣经念出来的，对吗？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太多的时候去听别人的分解，分解是帮助你理解这个话语的真意，从而让你把这个话语装在你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光听别人的分解不拿话语的，那你其实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你是回到了传道人的面前。所以传道的人是要把道传给你，我们借着各样的分解、各样的见证、各样的方式哈，为了把大家完完全全领到基督的面前，而基督就是神的话语成为肉身，也就是我们完完全全要把大家引到神话语的面前。所以你听完分享的目的是要把那个种子拿回去自己去种，如果你把那个种子种在你的里面，它就会结出神的样子。你说我现在跑偏了，我种了半天我也没种出来，拜托你没种神的话，你种的是神的话语的分享者的分享，所以那个分享可能是有限的，甚至有一些人的那个分享是有偏差的，所以你生命中就没有拿到那个纯粹的种子，就结不出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记得我是在下午遛狗的时候啊，然后我走在一条小巷里面，我经常喜欢走这条小巷，因为很安静啊。可能对于别人来说遛狗就是遛狗，可是对于我来说，我遛我的小狗其实是跟神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的过程，因为它很安静，那只有我和天父在一起，那我就会提很多的问题。那有一天我走在那个小巷子里的时候，神的灵就突然在我的心里感动我，他给了我一个想法，就是你学了这么长时间心造的人，你觉得大家还需要用你们那样长的时间去学吗？一年的时间？我说当然不用了，高铁都提速了，对吗？为什么还要那么慢？可是神说，神让我明白，那你怎么能可以把它讲得更快呢？我说其实一个图就能讲懂了，就是你告诉我那个图，所以他说找合适的时间告诉他们，我就明白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听了那么多课，你听了那么多的分享，听大家讲了那么多经文和见证，不就是为了让你明白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吗？就是基督如何你现在就如何吗？对，你明白了，很多信徒都是，尤其是我们施工很多的弟兄姐妹哈，他以前都会说啊，我不了解啊，我不知道啊，我总觉得这个不懂，我那个不懂。那现在你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样的话，问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他们都会说一样的话，他们会说哎，对呀，我现在都知道了，我知道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知道神的话语，我也知道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使出什么样的话语，我知道我应该我知道神赐给我的新身份，我都知道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大家对于我们施工的人来说，绝大部分人需要处理的是第二部分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将这个已经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生命彰显在现在的生活中。那其实今天的分享中的这个默想柔和谦卑，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来激活我们里面的生命。你看啊，哪个信徒不读经不祷告啊？对吗？我觉得很少吧。就是你不这么去读圣经，一篇一篇读，你是不是也会有你施工早晨会给你发一个什么灵修的短句啊，或者是你早晨会收到一些这些更新的平台啊， 或者是你的教会的群，或者你参加的某些群里面，他们会有分享一两句神的话呀。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身边总是会有话语，我们连发图片是不是图片上标注的都是经文啊。所以不管无论如何，神都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向我们传达着他的话语，就是那个种子。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领受不进去，原因就是什么？我们的心里并没有真实的柔和和谦卑嘛。所以当你开始默想柔和谦卑的时候，其实你在更迭你心里刚硬的那个状态，用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生命的污秽嘛。那不信其实就是一种污秽，最大的罪其实就是不信嘛。当你开始默想柔和谦卑的时候，我心里柔和谦卑，因为耶稣的心里柔和谦卑，我的心里就柔和谦卑，他如何我就如何。当你开始这样更迭你的心的时候，神的话一进来，你的里面就能够存留住，也就是说可以激活在你里面那个更深的神的生命。那这样不断的用话语来印证你里面的感动，用话语来激活你里面的生命，你就越活越自然，越活越简单。然后神的话语呢是那么简单的向你传达，你是那么简单的就留在心里，把它这个种子种下发芽结果。所以其实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了。为什么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呢？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而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你说为什么我的心发不出来呢？因为你的心和耶稣的心不一样。耶稣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对吗？我们总在教会里面讲这些经文，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曾经我就问过上帝，我说这个太抽象了，我也不能像西游记那样，是不是把我的心脏拿出来，把他心放我里面，把我心放他里面，以心换心。我就是真的搞不懂到底要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直到神向我揭开这句经文，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就必得享安息。直到他将这些经文串联起来的时候，我才懂他在告诉我，当你开始心里去承认你柔和谦卑，默想你心里柔和谦卑，你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当你开始保守我心里柔和谦卑，保守神说给我们心里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在保守你的心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活在什么？他的话语的结果里面，他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叫负我的轭？轭就跟我走一样的路，我心里是不是柔和谦卑啊？你们心里也要柔和谦卑，不断的默想承认神的话，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心里就是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就是心里先去学柔和谦卑，还是不断的默想我心里柔和谦卑，基督如何我就如何，然后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啊。神的话语是必然条件，你前面的前因照着做，后果就是一定是跟神所说的话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真正活出得享安息的生命。大家不是要竭力进入安息，而是去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安息是什么？就是你心里平静安稳，不代表你没事儿，不可能没事儿。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他总得给找一些事儿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不对？他要羞辱我们的上帝，要让我们这些人活不出神的样式，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拼命的来攻击我们。那我们活的是心惊胆战呢，对吧？活的是这个心慌意乱呢，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生命。那这恰恰是魔鬼羞辱我们的方式，也是羞辱我们神的方式。对，你看你信主，你看你活的又穷又病，然后心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你不天天说平安喜乐吗？我就要让你看到你没有平安和喜乐。但是神说你就必得享安息是什么？我们的心里真的能活在那个平静安稳当中，我们会活在那个处变不惊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如果需要智慧，神的智慧会流淌出来，我们就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会解决得非常的漂亮，反而不会羞辱我们的神，会让我们的神荣上加荣。因为圣经里面记不记得他的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看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个瞎眼的嘛，那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的家人祖宗犯罪啊？神说什么？是为了要让你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天父就是这么爱我们，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犯罪导致的，但是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神就会让我们的生命从羞辱变成喜乐，从哀哭变为跳舞。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信主太美好了。那当我开始明白这幅图的时候，我就开始更懂哈、啊，就圣经里这句话说的，这本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是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的话，神的灵来了。是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这本经其实是为了给我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是见证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他感动了你去做一些事情，他给了你一些力量、盼望、能力、方向、思路，这一切的印证都在圣经的经文里。经文就是你的印证，印证你内心的感动是不是来自于上帝，从此你可以放胆无惧地向前去行。而我们其实活着，为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在那个分子教会聚会啊，结束的时候，牧师总是会伸开手，然后站在这个牧师台前为大家祝福，对不对？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的愿天父上帝的恩惠，主耶稣的慈爱哈、啊，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团契引领，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啊、我就觉得那一刻超级神圣。现在开始逐渐理解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其实一个活在新造人的生命里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不是来自于读经，是来自于跟随内心的感动、交通、团契和引导。这个团契也可以是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团契，和圣灵天父之间的团契。而一切的这些感动、交通、团契、引导，全部都是符合圣经的。也就是说，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在把那个印证的标准提早的先存在自己的心里面。当你开始心里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符合的。还有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那个也是神的灵在对你说话的，他就是感动你如此行、如此活着、如此来面对你生命中的问题，这个时候也是神在对你说话了，所以一切变得非常的容易啊。就变成了一幅图。那我最初想这幅图的时候，在想我就是一个被造好的人，像耶稣一样完美完整啊，甚至于超过了起初的亚当嘛。因为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末后的这个亚当比起初的亚当要更好嘛。那我是如此完整按照神形象造的一个人，我就在想啊，我躺着呢，然后我心里就默想柔和谦卑，我就看到我的心脏开始跳动，然后所有的血液在我的里面开始循环，然后我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坐起来去行走，像主耶稣做一样的事情，耶稣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耶稣没有做的事情我也要开始做。比如说耶稣他没有做生意，对不对？那我自己在做生意啊，那我怎么面对我的生意？那耶稣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运动啊，那现在我们也在运动，那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运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又会以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去思考。所以我会觉得哇，原来是这样的，这样活才对才轻松。那当我读圣经的时候，那我就是在印证我里面的，或者是在给我提前找一个印证的这个参考标准放在里面，或者也是直接我在读懂上帝想跟我说什么，一切都在我的里面。那我就开始默想柔和谦卑，跳啊跳啊跳，然后我就想到了我的脚啊，我的右脚就是爱，我左脚就是光，我就行走在爱和光中，我就是爱，我就是光，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值得爱，我爱你是因为我里面没有愤恨，因为我只有爱。所以我逐渐懂，就是我爱你跟你们没有关系，我爱你们单纯因为我就是爱，因为在我的里面除了爱没有其他。那 我去给予，去帮助，去向前奔跑，不是因为我要做这些东西来讨神的喜欢，而是说我知道耶稣如何我就是如何，我的生命就是光，有太多黑暗之处我们要去照亮，有太多可怜的人，他们在疾病中，在生死的边缘线，在负债的垂死挣扎中，又在一些心灵的破碎中，我们想去帮助他。之所以前仆后继的去帮助他，去实际的做一些事情啊，什么叫实际做一些事情？他有病就去医治他，奉耶稣名康复，给他话语，坚定他，让他里面有力量啊。那些负债的人怎么办？去帮他们还债，拿出你的钱来去帮助他们。对那些人 为什么圣经交代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你真实的去做这些事情，与他们同在，是因为神，我就明白神是光，我就是光，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我现在能做多少，我就毫无保留的我去做多少。就像那个穷寡妇一样，他有一分钱，他就给了这一分钱，一个小钱，这是他的所有。对于我来说，我逐渐明白了，我给予你也跟你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就是光，我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开始想啊，我的右脚是爱，我的左脚就是光，然后我行走，我的思想，我一切都在爱中，在光中行走。我不断的在默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就更加激活了。为什么？因为爱和光是神的主旨，它是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当你不断的开始想神就是爱，神就是光，你就是爱，你就是光的时候，所有的话语都是在其上这个里面生发出来的。因为整本圣经在告诉我们，就是爱人如己嘛。所以一切当你的根基正确了，全部都会稳步的来发送出来，稳步在你的生命中来流淌出来，它在对你的改变真的是毫不费力的。当然这种毫不费力不是像大家理解那种不劳而获啊，我觉得这个词其实中国人还是其实蛮讲词汇的，这个词其实不劳而获它还不是一个褒义词，对吗？你怎么去查字典，它是有贬义的意思在里面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它应该就是毫不费力的改变，而不是一种不劳而获。嗯，这个词用起来比较牵强哈。那你毫不费力的改变，也不是说你天天躺平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就改变了，不是。你做工的第一个层面其实是在你的思维里面，对，思想决定你的意识和行动。那我记得吸引力法则这部电影里面，纪录片哈，也是电影，它有里面有一个实验，我记得特别清楚哈，他就说记录这些奥运会的运动员用那些肌肉测试仪器，就让这些运动员开始思想他们现在是在场上开始准备发力啊，然后比赛，那所有肌肉测出来的这个频率和他真实运动的频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心思意念的力量。我们跟随神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你不是在像以前一样拿起来就靠肉体去做，而是在你的心里先将胜利的画面呈现出来。它是第一步做工是在你的思维里，不是说你肉体也不动脑子也不动，就像一个完全躺平的状态，不是这个状态，是你的思维里开始先动。当你思维里开始承认神的话，昼夜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它会带来给你里面的一种稳定，一种信心，一种力量，你就会生发出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越来越强，越来越稳定，而且在你的里面它会越来越激励你，直到你开始什么愿意跨出这一步，甚至非常有力量的跨出这一步。所以一切的力量是从你的心思意念里先开始做工，逐渐带动你的肉体。那我说其实聪明的人以前嘛，我小的时候就会认为搞体育的人，其实在中国就是认为搞体育的人大部分都是学习不好的嘛，那就会觉得啊，这个体大好像就是不是很感兴趣的事儿。但是逐渐开始我看到了一些欧美的这些职业运动员哈，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的好，而且我接触到了一些我比较喜欢的这些职业运动员，他们的采访和他们的著作里面都在讲他们心思意念的这个能力，他们就在讲他们训练的时候无数次在试想自己已经成功了拿到了金牌，甚至他们开始想那些动作，他们真的就成为了顶级的运动员。比如说像谷爱凌也一样，你能看到他每次上场的时候，他在那边都会停顿，他的脑子里都会去过他要完成动作的画面，其实他过的是顺利完成动作的画面，这个也是心思意念的力量。所以我说他站在这个滑雪的这个顶峰上哈，其实一切的根源的力量都是已经他很聪明，他已经学会了运用心思意念的能力。可是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不是说你毫不费力的改变就什么都不去做了，而是你的工作要从你的肉体变成你的思维，就从外面变成里面，从你的身体动变成你的心思意念开始先动，在你的里面开始昼夜默想神的话语， 当然你可以从默想柔和谦卑开始，这是最好的开始，因为它会激活你的心脏。然后其次你开始默想神就是爱，神就是光，我就是爱，我就是光，这是第二步。那呈现出来第三步四步往下所结的都是在这个之上应运而生的，这样就会变得一切都很简单啊。但是你不要灰心呢，如果你默想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照着我渴望的样式改变，请不要灰心。圣经里有多次告诉你们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个也是我鼓励我自己的。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有几天我真的挺灰心的，应该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的灰心是来自于我看到教会的光景，看到信徒的不长进，我真的很灰心。我说主啊，我用尽了我的全力，我拼上了我的所有，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他们还是如此面对问题的时候那么的无力？那个时候神就让我想起来说，你不要灰心，不管得失不得失总要传。我就再回来看，所以当我灰心的时候，我也会兼顾我自己，找到圣经的经文来兼顾我，告诉我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会看到神所说的应许成就在他的事工上，成就在他的百姓身上，他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患难。神说了，他说我们是得胜的，我与你们同在，这些话语会印证在我所看到的事工当中，我们所传到的地方。所以我会在我灰心的地方一遍一遍默想神的话语。那前几天呢，有一天灰心，过年的时候灰心到了极点啊，就一下子就荡到了极点。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是看眼见的，我会看到哇，为什么他们没有改变，为什么他们还是如此的软弱，为什么他们不去操练昼夜默想，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又病又穷，为什么他们听不懂话。当我开始持续看到这些眼见的时候，我真的看得越多的时候，我就荡到了谷点。那天忘了是初几，然后就直接心就崩，就掉到了一个低谷里面，就觉得浑身都没有力量。我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那第二天的时候，我在总结一些文字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句话，我就知道神在告诉我，还是这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就明白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也看眼见了。我不需要看眼见，我只需要看神的话语。神说了，他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就是得胜的教会。他说了，他的百姓是得胜的，而且是胜了又胜的，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就是胜了又胜的。对，所以我再次想到了布永康牧师所说的，我们所到之地，地狱清空，天堂充满。我再次告诉我自己，就是这样，神与我同在。我们所到的地方，地狱清空，天堂充满，因为神的灵与我同在。神就是光，我们就是光。我们所站的地方，黑暗全部都要退去，没有了商量，必须退去。所以当我一遍一遍告诉我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稳定在神的话语里，昼夜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就回来了，整个那个软弱的程度一下就退去了。所以我们也真的无需去让自己滑落在你眼睛里面的看到的内容。为什么？因为信心就是去相信神的话语，就是不看眼见，因为神的话语会更迭我们所有眼见的情况吧。那你也不需要让自己非常劳累，你不需要使你的劲儿好吗？你只需要默想在神的话语里面，到了时候就会开花和结果。所以一切会变得非常简单。我觉得哦，这不就是新造的人吗？这不讲完了吗？就一幅图，那我等了很长时间了。对，这个启示临到我的时候是去年的上半年，所以我等到现在，哇，感谢主，知道了，这样讲出去就好了。啊，所以今天的内容大概就讲到这儿了。稍等一下哈，我可以把你们的麦克解开，你们现在有问题可以打开说，我们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或者你有什么分享，你有什么得着，你有什么问题，今天啊，就今天讲的问题。另外在这个大家提问之前，我建议所有的人去回听我分享的那一篇信息，叫你知道的足够多，还有万有都在基督里，尤其是你知道的足够多。那你听到那篇信息，在听到我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个很好的补充，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根基哈，会带领大家信主脱离开那种反复的，就是不断的疯狂的去聚会，然后疯狂的听到的状况，会带你们进入到一种平静安稳当中啊，不用那么劳累的信主。好，大家可以讲话了。嗯，举手的你可以直接打开麦来讲就好了。 哦，那个图我发在群里面吧，好吧，我就不放在这个显示屏上了。因为显示屏你现在看到了也不能保存了，或者你截图还是没有发原图的效果好。那结束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图发在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在群里面保存在自己手机相册里就可以了。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举手的您可以打开你的麦克然后直接讲话就好了，就不用举手了。你们现在可以直接打开你的那个可以讲话那个键，按下来就可以去讲话。好吧，那如果大家都没有讲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提前结束了，是吧？现在是没有问题了，对吗？那我们祷告哈，祷告结束。哎呀，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总是那样的深深的包围着我们。父，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就像你那首歌里所唱的一样，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求。天父啊，让我们真的明白，你已经把你自己完整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重生得救的人，你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你如何我们现在就是如何的。父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当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里柔和谦卑，而我们的心里也同样柔和谦卑，让我们能够领受神你所栽种给我们的道，让这道在我们的身上成为肉身。昔日你借着耶稣完成基督的工作，今日你借着我们这些信的人完成基督的工作。所以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生命全新的意义和如此伟大的不同。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如此的有意义。天父啊，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所有听到我们分享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明白跟随你的路是容易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父啊，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时常活在平静安稳当中，就像大卫所说的，我的心里啊平静安稳像刚刚断过奶的孩子。父啊，让所有生命中一切的黑暗都在我弟兄姐妹身上断开，让他们的心里平静安稳，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可以激活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知道他们如何来跟随你，让他们知道他们跟随你的道路并不用那么长的时间来成长，而是在你的里面充满大能大力的快速生长。天父啊，因为这个世界如此的黑暗，这一切的黑暗都在提速，而你给我们的生命岂不会更大大的提速吗？天父啊，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回应你对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的心。父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真实的与你来认识，与你来面对面，与你来连接，让他们知道你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真实的解答，而这解答的权利就在我们的手里。天父，帮助他们，赐福我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生命扎扎实实的在你的里面，让他们在你的里面卸去一切的劳苦愁烦，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父啊，我知道我所传讲的很多地方还是有限的，但是父你的灵是无限的，引导大家的心进入到你对他们所说的话中吧。你亲自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听得懂，听得明白你时时刻刻对他们没有停止过的这样的爱心的分享。父，谢谢你赐福于我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让他们心的力量日渐刚强，让他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有根有基的扎在你的话语的面前，让他们真实的与你相遇，真实的认识你，真实的活出你所给我们的生命。父，兴起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看见不一样，我们要看见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来除灭魔鬼的作为。父啊，我们要看见这个世界所有的七座大山回归在你孩子的手中。 父啊，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真实将你天堂的一切美好展现在这个地上，是如此真实的、巨细无遗的来解决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父啊，让这光芒照亮出来，让所有寻求美善的人、寻求光芒的人都能看到神，你才是那真正爱和美善的源头，让他们心被恩感，从而回归在你的面前。父，谢谢你，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来向你献上祷告。父，我们感恩你，因为你使用了我们的党。他们虽然不认识你，但是父王，你的爱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也知道他们在寻求着这个道。父王，就求你来将你的道通过你的子女们，通过你百般的智慧向他们来展现，你就是那道的源头，让他们真正与你的源头来接通，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你宝血所流淌的遮盖的地方。天父，让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行在你话语的真意上，活出你话语的美善。父，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这片五星红旗覆盖的土地，祝福我们这些华夏的儿女，我们这些祖先就已经崇拜你的人。天父，谢谢你赐福我们和我们手所做的事情，赐福我们国家和他手所做的事情，保守他们的心行在正路中，认识你，活出你。天父，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奥运会能够圆满结束，祝福每一个运动员都能感受到天父你的爱在中国流淌。天父，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